你是否曾经处在危险的处境或地方，担心自己的安危？会是怎样的情况呢？意外、事故、车祸、火灾，在手术室，你担心自己可能不能从麻醉中苏醒过来。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许多其他的危险处境，一些你不想遇到的处境。如果我告诉你，你现在虽然舒舒服服地坐在教堂里，但是你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安全，你现在很有可能处在最危险的处境。我希望在这堂信息结束之后，我们当中有人会意识到我们处在这样危险的处境，并决心做出应对的策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一篇在圣诞节常听到的，你甚至在圣诞小品中看过好几回。但是今天的经文是否仅仅作为一个小品或话剧的剧本呢？难道不过是圣诞节的一个故事吗？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查考这段经文，将所有世俗的色彩脱下，看一看神在这段经文里给我们的教训。为此，我们先由这段经文接收这信息的人开始，再仔细地查考这段经文，最后我们将看看故事中不同的人对信息做出的回应。所有阅读这段经文的人都能知道，接受天使信息的是在伯利恒之野地看守羊群的牧羊人。所以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神为什么选择将基督的降生启示给牧羊人呢？上周我们听到有关来自东方的博士跟随着星星来到伯利恒敬拜基督。博士和牧羊人是处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阶级的两个极端。博士和牧羊人两者之间，我怀疑大多数人会更容易与牧羊人产生共鸣。神选择将这非凡的信息启示给平凡的普通人，是为使平凡和普通的我们能够产生共鸣。这显示神的信息无论是多么的非凡，是给我们大家的信息，不仅仅是给既聪明又有钱的人，或者是社会的精英，也给像你像我这样平凡普通的人。有一些关于第一世纪以色列的社会经济研究显示，牧羊人是当时社会的弃儿，即是社会阶级比较低的。被用来得出这结论的来源之一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曾针对多种职业做出评语，我引述亚里士多德的话，他说牧羊人是最懒惰，成天游手好闲，依赖温顺的家庭过活。但是亚里士多德是一名在基督降生前300多年居住在希腊的希腊人。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用亚里士多德为背景资料呢？我们知道在当时希腊语是不通用语，希腊文化在中东大部分地区都被采用。因此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这种思想很可能被犹太人所接受。第二个来源是来自密西拿律法书，是犹太教经典之一。书里第4章的一节经文说到，一个人不应该叫他的儿子做赶驴子或骆驼的车夫、理发师、海员、牧羊人或掌柜，因为他们的行业是骗子的行业。这是记载于公元190年至公元203年之间，大约是基督后200年。第三个来源 是大约在公元500年左右编撰的巴比伦塔木德，大多数引用来支持牧羊人受社会排斥的来源。塔木德似乎与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人相隔好几代，因塔木德代表了公元500年犹太人的观点。要是我们仔细的研究来自公元300年至500年之间的引文，我们能够推断瞧不起牧羊人的希腊文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犹太文化里扎根。因此我们可以猜测，虽然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人对牧羊人态度可能不像在公元500年塔木德所表现的那样是一种全面的排斥，但这态度可能是正朝着这方向发展。因此我相信在第一世纪以色列的社会，牧羊人并没有那么受排斥，因为在犹太圣殿里献活祭是礼拜的一部分。我不说牧羊人在第一世纪的犹太社会被藐视，我们可以说犹太人不是备受尊崇高需求的行业之一，他们只是普通人。但在神的心里，牧羊人有特殊的地位。对于牧羊人这个职位轻视的情况是在几个世纪后演变而成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圣殿在公元70年受摧毁，不用再献活祭。但是所以对第一世纪犹太人，牧羊人只是普通人。在神眼里，牧羊人一直是特别的。神悦纳的第一个祭物来自亚伯，他是牧羊人，族长从亚伯拉罕到雅各到他的儿子都是牧羊人。摩西或许是犹太历史中最具影响力，写摩西五经，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他是一名牧羊人。大卫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神高立他为以色列王之前是一个牧羊人。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11说，我是好牧羊人。要是当时他们的文化排斥牧羊人，你是否能够想象耶稣的门徒听到他称自己为牧羊人时的震撼？所以要是在以色列一世纪的以色列，要是牧羊人是被人轻视的职位，基督自称是牧羊人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天使没有向圣殿里祭司长宣告这信息呢？又或者是皇宫里的国王呢？为什么向野地里的牧羊人宣告呢？谁能够选择向任何人宣告这信息？与其在圣殿里选择博学多才的艺人，在皇宫里选择有权有势的，神选择了将这有关他的爱的特别信息宣告给在野地里平凡、贫苦、微不足道的人。神选择向普通人报佳音，不是因为人的功劳，不是人的社会地位，不是人所做或所完成的事。他们在我们现在记载，我们现在读的福音里的故事的重大意义，纯粹是因为神选他们在福音里有一席之地，玩重大。这些人在福音里被记载在福音里，纯粹是因为神选择了他们。同样的道理，你我听到福音是因为神选择了我们，神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力量，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不是因为我们为神做了什么。就像牧羊人空着手来见圣婴基督，我们没有什么能够带给神。 现在我们查考从天使直接收到信息的人，让我们看一看剑桥。现在我们查考了从天使直接收到信息的人，即是牧羊人。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间接收到信息的人，他们又是谁呢？在17到18节，我们读到：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牧羊人亲眼看到天使所告诉他们的事后，就把天使的话传开了。显然在当时最靠近他们的是玛利亚和约瑟，但是我们从前几节经文知道，客店里没有地方，意味着客店门庭若市，客房和马槽都挤满人，产妇分娩以及一群牧羊人随后前来探访婴孩，并且告诉众人有关天使所报的信息。我想没有多少人能够在这一切活动进行时熟睡不醒，在场的人一定是听到牧羊人的信息，即使不是从天使那里直接听到。现在我们来看天使的信息，这信息有什么特别呢？是什么使这信息那么的非同寻常？天使给牧羊人带来一个怎样的信息呢？我们在10到14节读到天使的信息。首先，天使叫牧羊人说：“不要惧怕。”在路加福音1到2章，天使出现3次，每一次天使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不要惧怕”。天使即将要说什么呢？是怎样的信息促使天使先说“不要惧怕”呢？我们都知道，天使是强大的灵，神有时差遣天使助以色列打仗。列王记下19章35节记载了神差一名天使出去，在一夜间杀了亚述营中185000人。我敢肯定，这天使并没有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你能够想象，要是有这样一位强大的天使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呢？我相信主要是惧怕和敬畏吧。试想想，不要惧怕是一句安慰的话。在路加福音，天使3次带来安抚的佳音，首先是撒加利亚，后来是玛利亚，最后是牧羊人。现我们知道，天使带来的是一个安抚的信息。那我们看看天使叫牧羊人不要惧怕的原因。他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是天使的使命，来报大喜讯。这大喜讯关乎万民，不仅仅是犹太人，或是博学多才的艺人，还是有钱有势人，而是所有的人，是关乎万民的。是怎样一个使所有人受益的大喜讯呢？天使阐述这大喜讯为：为你们生了救主。这婴孩不只是为他的父母生的，而是为了你。这婴孩是为了牧羊，为那些听到这大喜讯的人，甚至是为了现在的我们而生的。这是神自人在伊甸园堕落时，神就为我们预备的大喜讯。这是一个给所有人的私人信息，一个超越时空，直接传递给所有听到的人。无论你是从天使听到信息的牧羊人，还是在天使报讯2000年后从我这里听到信息的人，这信息仍然适用于你。所以建立在我们对此的理解，这是一个给我们个人带来莫大喜乐和安慰的信息。天使继续启示，当晚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主基督。这是犹太人一直等候的弥赛亚的名字。任何犹太人都知道，预言的弥赛亚比一直在等候他们的救主基督。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在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之后，400年来犹太人没有从神那里，也没有从先知那里得到任何特别的启示。神始终与他们同在，从他们出埃及直到他们成立一个民族，甚至在他们被放逐被俘的时候，神仍然与他们同在。但是在马拉基之后的400年，神完全沉默。你甚至可以体谅他们认为神遗弃了他们的这种心情，但是没有，他们紧紧抓住神关于弥赛亚的应许。在这400年里，他们不但没有 得到神的祝福，反而在这段期间受到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和战争。在马加比家族成功起义反抗希腊统治后，他们有一段 自治的时期，但只维续了比较短的时间，直到罗马帝国的兴起，他们沦为罗马帝国的属国。在这整段时间里，犹太人都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弥赛亚，他们的救主，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来临的那一天，把他们从敌国的统治中解救出来，并且神再次回来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对弥赛亚的功有错误的理解，但那天晚上天使告诉牧羊人弥赛亚的降生，你是否能够想象他们的脑海里是如何的兴奋欢喜呢？神回到他的子民当中，他应验对他子民的应许。这真是一个极好的消息，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就发生在大卫城外的野地伯利恒。伯利恒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你是否知道早在创世纪就提到伯利恒了呢？在创世纪25:19，我们读到拉结埋葬在伯利恒。拉结是雅各的妻子，她在难产生下便雅悯后便死了。记录在路德记的事迹大多发生在伯利恒。在路德记尾端的贾谱告诉我们，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在撒母耳记上16，我们知道神差撒母耳到伯利恒高大卫为以色列的下一任国王。有了路德记和撒母耳记上为参考资料，我们可以正确的推断大卫出生在伯利恒，因此大卫城称号应该正确的属于伯利恒。大卫来自大卫城，这里不是指他在耶路撒冷建的另一个更有名的大卫城。伯利恒在旧约中的意义出自弥迦书5:2。我相信我们现在对这个预言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前两周我们背诵了这句经文。 Michael 长老上周在他的讲道中提到这个预言，这个预言是在基督降生前约700年前写的。我们这里有多少人曾做出承诺不久就忘记了呢？神是不会忘记他所应许的。我们可能在这一生都看不到应许的应验，但是神一定会遵守他的应许。伯利恒的重要性已经得到神的应许，现在这大卫城的名字将永远以基督的降生和神对人类的恩赐联系起来。神给我们的信息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带给我们巨大的喜乐，因为我们的神将遵守他的应许。我们查考了信息，现在我们来到第15，天使报了佳音后便离开了。牧羊人对这信息做出怎样的回应呢？他们离开了羊群，往伯利恒去查看天使告诉他们的事。牧羊人先处理重要的事情，这消息比他们羊群更重要，他们舍下一切去证实这消息。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有太多的假消息被传递出去，所以需要小心我们所读的或所听到的。我父亲曾向我转发他收到的每一个恶作剧电邮和简讯，起初我会耐心的查看，然后把相关信息发给他，以揭穿信息里的不正确之处。但是他接到实在太多了，不要吃这个因为会致癌，不要吃那个因为破坏环境等等这样的信息。我不得不告诉他，爸爸，你不能相信你在网上阅读的一切，如果你相信并做这些事，那么你在得癌症之前可能会饿死，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我信任我的爸爸吗？那是当然的，他好意发给我这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我必须查看和证实。牧羊人对天使报的信息采取相同的逻辑，他们对此进行了查看。你们从这讲台上听到的一切也都是一样，你们将所听到的去与真道对照，并对照经文进行查考，确认你所听到的是真理。不要假设这些是真理，是事实。牧羊人确认了天使的消息，这给他们信心做他们即将做的事。他们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你要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所传的是有多难以置信呢？他们告诉人说，嘿，我看到一位天使，他对我们说话，之后我们看到一大队天兵唱歌。如果有人对我这么说，我可能会问他，你没有什么问题吧？但是你一旦查看了，查验了信息，相信信息是真的，你可以自信的将信息传开，你可以有信心的将信息将所听到的传开，无论听起来有多么荒谬可笑都不要紧，因为你知道这是事实。我们不必害怕说出真相，我们不能含糊的说，我认为耶稣大概是2000年前出生的。不，我们应该说，耶稣在2000年前降生在伯利恒，将人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一个真实事。让我们看第20节，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牧羊人回去的，是的，他们回到卑微的工作岗位，回去做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没有关于他们名字的记录，他们只是牧羊的人，或者更确切的说，是看过天使的牧羊人，但还只是牧羊人。虽然他们是默默无名的小人物，但是那天晚上，那些牧羊人改变了，他们看到了主，他们看到了救主基督。尽管他们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生活带来种种的问题和烦恼，那天晚上他们找到了喜乐，那天晚上他们看到了主，他们知道神没有离弃他们，而是与他们同在，并赐给他们一个救主。他们带着从天使那里听到的安慰和喜乐回去了。知道事实真相带来的喜乐和安慰并不容易被夺走，就像犹太人坚持神应许一位弥赛亚数百年来的承诺一样，来自神安慰和喜乐的信息将会留在他们的记忆里，并维续他们度过生命的试炼，便维持他们度过生命的试炼。牧羊人到伯利恒找到了主，你也可以。今天是你来到主面前的日子吗？你今天会做出神呼召你做的事吗？不是因为他向你承诺美好的生活，也不是因为他让你如愿以偿，而是你知道他爱你，你知道他是可信的。为何不让这个圣诞节成为永恒的记忆呢？今年的圣诞节，你是否听到了这个大好的消息，找到你的救主了呢？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听见牧羊人所说的话的人。在第19节，玛利亚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显然这不是玛利亚第一次听到有关她孩子特别的事，她从天使和她的亲戚伊丽莎白知道这个孩子将成为以色列的王。现在她从牧羊人那里得知她的孩子是弥赛亚，是救主。她明白这孩子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拯救以色列脱离敌人的手，成为以色列的王。你知道玛利亚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玛利亚在怀孕之前听说自己的孩子将成为以色列的王，现在牧羊人告诉他，他的孩子新生儿是期待已久的弥赛亚。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呢？你认为他主要的感觉是骄傲吗？我们很自然会被骄傲冲昏了头，但是玛利亚没有，而是把这些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他记得所有的话并反复的思想，这可能会影响他如何抚养这个特别的孩子。我的意思是，他身为木匠的妻子并知道他的孩子将成为以色列的王，他要怎么养育这个孩子呢？据我所知，他并非来自贵族家庭，没有看过贵族在社会，很少看到贵族在社会上的贵族人的生活。那他怎样养育一个国王呢？我相信他会比其他孩子更严格地对待耶稣，他可能会教他平易近民。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些想法会影响他如何生活，如何养育他的孩子。玛利亚是我们的一个生活典范，我们需要记住神的话并反复思想，使神的话影响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来看约瑟。这段经文中关于他的记载不多，但我们所知道有关约瑟一点，我们可以推断他是一个顺服神的近亲人。他毫不犹豫地把玛利亚娶过来，毫不犹豫地带着家人逃到埃及，然后再把他的家人带回以色列。这一切他都是受梦的指引。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会因为一个梦就放下一切，连夜迁徙到另一个国家呢？约瑟是如此坚信他正行神的旨意，这使他毫不犹豫。所以根据我们从福音里有关约瑟经文中所知道的，我们可以推断约瑟可能会像玛利亚一样，尽其所能的以敬畏神的方式来养育孩子。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组，当晚听见消息的最后一群人。从17节到18节，我们知道牧羊人在找到主之后兴奋不已地把发生的事告诉每一个人。听见的人都对牧羊人的话感到诧异，其他的译本用惊讶、稀奇等等。听见的人似乎只感到惊讶，然后就没有其他的反应了。与牧羊人不同，他们对信息的反应非常平淡。他们以前听过这个信息吗？他们是否听过太多的假消息，竟然对此事持怀疑态度？就像我爸爸发太多的掺假的信息一样，很容易我就把我爸爸所发的所有信息当作假的。如果我没有仔细查考，我怎么知道当中是否有一两则是真实的呢？当我们对事实变得麻痹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甚至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认为我们已经知道了真相。如果我们不将真相化为行动，那么知道真相并不代表什么。牧羊人付诸行动，玛利亚和约瑟也付诸行动，但是当晚听到这个信息的其他人却毫无行为。当天晚上，他们找到主了吗？即便神与他们在同一家客店里，他们却没有找到主。 你们或许会争辩说他们没有直接从天使得到消息，天使没有在他们眼前显现。如果天使出现在客店里，告诉他们有关新生的王，情况可能会不同。不幸的是，或许我们应该说庆幸的是，神并不是这样，神只有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启示，而不是任凭我们为所欲为。如果神迹和天使的出现是给每个人的话，那就不是什么特别。我们将会寻求其他的证据，其他的神迹，甚至比我们所见的还要难以置信。如果是这样，那谁是神呢？是行不可思议神迹的，还是那些要求行着神迹的呢？所以我们不应该要求神迹，神给我们的已经足够了。约翰福音20:29，耶稣对多马说，你应看见了我才行，那没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是的，我们很难相信看不见的，但是这才是信心。想象当天若有其中一个牧羊人到了晚年，没有去查看天使报给他的信息，当他到了晚年，孙子坐在他脚上回忆以很久以前的事，他说，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个年轻牧羊人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和其他的人一起在野地里看守羊群，神的天使到我面前，神的荣光四面照着我们，我们非常害怕，但天使却对我们说，不要惧怕，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他说到这里就沉默了。他的孙子转过头，疑惑地看着祖父，说，可是爷爷，就这样吗？当你听到这个好消息时，你做了什么呢？天使说的是真的吗？基督真的是在那天晚上降生了吗？老牧羊人却伤心地摇摇头，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去查看。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个神话，但有人却说他们找到了主，那是他真的是如天使所说的那样。对我而言，我永远无法确认，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寻找答案。感谢神，如果牧羊人像听见他们的故事的人那样反应，故事的结局可能是这样。我们要怎样的结局呢？我们不能肯定基督是救主，是因为我们没有对神的福音做出正面的回应。什么才是正确和适当的回应这福音呢？像牧羊人一样，我们应该去查看证实这个消息，证实无误便宣告这个消息，告诉你所有的朋友，告诉整个世界，因为真理是不能隐藏的。要感到欢喜，因为真理必将你从这世界的罪里得以自由，使你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你可以在这世界里生活，直到你将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回到基督的身边，一个属于你的地方。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要将神的道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样我们才能够照神的旨意生活。这是我们唯一能够生活在这世界，却不属于这世界的方法。对于福音，我们要查考证实，宣告，感到欢喜，这才是回应神的福音正确的方式。你是否想通了为什么这地方可能是会成为你最危险的地方呢？你是否来这里听一个好讲道后便回到你的世俗世界，把你所听到的忘之脑后？你是否像那些牧羊人那样听到好消息而无动于衷？你是否像从牧羊人那里听到好消息而无动于衷的人？或者你被圣灵感动，学习属灵的真理，使你能够在世俗的生活中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这个地方对你是否危险，取决于你。 如果你多次听到这个好消息而没有采取行动，那你的心就已经麻木不仁。你有失去灵魂的危险，因为你的灵魂处于危险之中，这比任何危及生命的情况更危险。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因此，灵魂被杀才是更危险的情况。也不要成为那个没有去查考听到的信息的老牧羊人。你要付诸于行动，对你所听到的佳音查考证实，并宣告感到欢喜，让这圣诞节成为你永恒的回忆。让我们低头祷告。